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混子哥今天继续向大家推荐九编所写的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九编，小号六镇，头条号九编 Pro， 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的题目是《流浪的天才》，发表公众号九编，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趁着这个机会啊，一定要聊一下我最喜欢的一个人。他的存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活法。张益唐出生在1955年，从小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数学天赋，但在1969年14岁那年就开始下乡劳动，后来回到厂里去锁厂当工人了。到了1978年恢复高考，凭借着强大的数学天赋，他顺利地考上了北大。大家注意一下，他当时已经23岁了。这两天得了菲尔兹奖的那个王红，23岁的时候已经是硕士毕业了。到了1985年，30岁的张益唐站在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自己喜欢数论，但当时他的导师建议他去研究几何。多说两句，华罗庚他们就是数论方向。当时国内数论有几个大师级的高手，但几何方向人才是极度贫乏的，所以国家层面呢设置了一条留学路径，北大定向普渡大学输送人才，去那里学习几何。去普渡留学可以获得一个助教的职位，收入倒是不高，但可以覆盖生活支出的。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当时还是80年代，不像现在大家是没法随随便便出国的，必须得有学校担保，外事备案才行。张益唐尽管不喜欢几何，当时邱成桐呢也非常看好张益唐的数论天赋，并且给张益唐联系好了美国顶尖的数论大佬 Stark。 张益唐自己呢也极度看好这条路，但那是80年代，如果没有官方的认可，你自己私下联系的路线是没法走的，你连国都出不去的。既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张益唐就选择了出国学习几何。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做数学必须得出国呢？不知道大家玩过类似于阿尔登法环的游戏没有？新手去了之后呢，连个指引都没有，大的离谱的一张图，犄角旮旯散落着一些装备和圣器碎片，你得把这些都凑齐了才能见到 BOSS。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顶级数学难题，打 BOSS 也需要很多技巧的，你自己琢磨的话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新手村的。现在数学呢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开荒地图，极其复杂的地下城藏着一些极其难打的 BOSS， 哪怕是顶级天才也必须得有顶级大佬领路，不然你连自己要干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天才们是需要思想碰撞的，你得跟一大堆高手聚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学习，说不定哪天就触发出来一个灵感。这也是为什么数学圈呢看着是个公平的学术圈，其实里面呢也是派系林立，你不加入一个正儿八经的派系，师从真正的大师，是很难出成就的。说到这里，大家也能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导师看中的方向是错的，那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也是毁灭性的打击。事实上绝大部分天才一辈子都没什么正经成果，这也正常，出成果既是实力也是运气，甚至是几代人的接力，到你这代人呢恰好也该收官了。这也是为什么最近那个获奖的王红不断地感激他的导师对他的鼓励和指引，做数学的人都知道这个的分量。在80年代呢，当时顶级天才主要还是集中在欧美学术圈，最后张益唐呢正好选了普渡大学的莫宗阶，并且在那里待了7年。这个莫宗阶呢也是个顶级数学天才，一辈子死磕一个叫雅克比猜想的东西。张益唐到了美国之后跟着莫宗阶继续死磕这个猜想，导师呢也极度看好张益唐的天赋，他们花了7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论文，部分证明了这个猜想。但是在论文同行评审的时候天塌了，因为整篇论文的基石就是莫宗阶证明的一个理论，在最后的关头有人发现莫宗阶的那个引理本身就有瑕疵，那建立在这个错误的地基上的博士论文自然也有问题。而且当时张益唐就意识到这个猜想可能在高位会被证伪，7年的心血啊，最后熬出来的论文没法发表， 对于张益唐的打击可想而知有多大。不过尽管论文没法发表，普渡大学的博士答辩委员会认定张益唐论文水平足够拿下博士学位，于是张益唐还是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和导师莫宗坚的关系算是彻底毁了，因为他执意要把导师论文里的瑕疵公开化。在导师的眼里，你这就不太照顾我的面子了。张益唐觉得呢，这是学术上的事，一是一，二是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导致他们俩后来变得老死不相往来。莫宗坚公开评价张益唐失败得很惨，浪费了七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而且张益唐明确告诉导师，他对几何完全没激情，余生要去做自己最喜欢的数论了。这让莫宗坚极度不爽，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莫宗坚都把张益唐看作是自己衣钵的继承人。张益唐出走数论，莫宗坚多少觉得自己白费了那么多的心力。那接下来呢，就是找工作。由于莫宗坚和张益唐的关系决裂，所以他拒绝给张益唐推荐信。在欧美的学术圈里，推荐信是必须的，没有这个东西是找不到工作的。这就导致张益唐博士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堂堂数学博士混到赛百味去打工去了。多说一句，莫宗坚一生求证的那个雅克比猜想、高维猜想就在本月基本上被 AI 给证伪了，不过正在经历同行评议，还没正式确认，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说回来，天才数学家在赛百味打工这事啊，看着挺魔幻，但一打就是七年。至于为什么不回国，张益唐自己后来有个说法，说是没有推荐信，博士论文没发表，他回国也找不到工作。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继续做数学。当时国内呢，还是刚改革开放，想看国外的顶级学术期刊什么的是非常困难的，更别说旁听，参加学术活动了。再往深处想，对于张益唐来说，数学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做的决定几乎都跟钱没关系，生活的核心就是数学。然后在赛百味一打工就是七年，这七年里他除了上班，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又赚回了研究他最喜欢的数论。平时当会计，人多的时候去收银做三明治，下班呢就跑图书馆看学术期刊，然后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他夫人呢是一个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他们俩都在餐厅打工，能说得到一起去，很快就结婚了。1999年，此时的张益唐已经44岁，还没正经上过班，怎么看都是蹉跎半生。好在偶遇在北大的学弟把他介绍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去当讲师了。新罕布什尔州呢是美国的一个中等偏上的州，他去的大学啊也是中等水平的大学。张益唐进入大学之后表现并不突出，好在大学对他呢也没什么要求。在大学期间尽管收入一般，但整体平静。然后他突然开始冲击世界性难题孪生素数假设。这个孪生素数假设初中生都能听明白，类似费马大定理，很多数论相关难题呢都是那种非常容易看懂，但想证明却得耗掉几代最顶级的头脑。我本来呢写了个两三百字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又删了，因为这会破坏文章的一致性，大家有兴趣啊自己去查一下吧。张益唐是在2007年开始专攻这个问题，此时他进入新罕布什尔大学八年，已经是52岁的高龄。这里说高龄啊并没有夸张，学术圈是个极其年轻的圈子，一般出成绩也就是20-30岁，比如最近获得菲尔兹奖的王红今年才35，他关于挂骨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是在2022年，当时才31岁。数学家一般过了35还没什么成绩，他大概率啊一辈子就没什么成绩了。张益唐在孪生素数问题上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中间有几次挫折，一度想放弃，但瘾太大，很快又去继续研究，终于在2012年完成了推导。不过需要说的一件事是，张益唐并没有证明完整版的孪生素数猜想，他证明的是一个弱化版本，但依旧非常非常厉害了。不过他后来回忆，他开始思考孪生素数问题大概是从他博士毕业后放弃几何回到数论就开始了，只是到了2007年才觉得准备好了。张益唐的论文完成之后投稿给了著名的数学年刊，负责审查的伊万尼克也是顶级的数论专家。伊万尼克压根不相信这么复杂的问题会被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边缘讲师给解决了。 多说一句啊，数学圈里啊，很少有那种横空出世的，一般那些大神呢，从小就非常出名，有着完整的成长链条，竞赛圈、名校、导师、论文、会议、合作者、推荐信，包括之前那个蒋平突然爆火，反应最大的就是他们搞数学竞赛的那伙人，因为竞赛圈是个很小的圈子，里面的人大部分互相都认识，一般不会出现那种名不见经传却突然暴走的那种，所以他们觉得蒋平这事儿不太对。类似姆巴佩在俄罗斯世界杯一夜成名，其实他从小呢就是足球圈里面的传奇，圈里的人啊十年前就知道他注定是个传奇，只是一直到俄罗斯世界杯才出圈的。这个伊万尼克本着学者的敬业精神，闭关两周，按照论文的内容推导了一次，确认张益唐的方法和结果是正确的，然后给了高度的评价。从那以后啊，张益唐一下子从边缘讲师进入到了真正的名人堂。一般来讲呢，如果不是年龄太大，他也有可能拿下菲尔兹奖。菲尔兹奖呢，只发给40岁以下的人。不过他拿下了另外一个极其重量级的麦克阿瑟天才奖。张益唐爆火之后，当年的导师莫宗坚早已退休，但还是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依旧认为当初论文出问题是因为张益唐水平有问题，对几何缺乏深入的理解，而且表示自从博士论文之后就跟张益唐再也没有联系了。不过这些对于张益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的人生机遇也发生了大幅改变。比如成名前他50多岁了还是个普通的讲师，论文发表后学校给他大幅涨薪，有了独立的团队。不过他在2016年跳槽到了 UCSB 担任终身正教授，2025年回国加盟中山大学。说到这里呢，本文也就差不多了。回过头来看，张益唐明显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倒霉蛋，天才的时光被大段大段的荒废，别人正在搞奥数的时候他在下乡，上大学的年龄却在混工厂，本来天赋和兴趣都在数论，博士研究的却是几何，然后开始了7年的颠沛流离，一直到晚年才步入正轨。他要是出生在90年代，成就大概率会高很多呢。不过换个角度呢，他是个幸运的幸存者，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遭遇的那些事儿是一代人的悲剧，他反而是突围的那一个。他的很多访谈里都表示他并没有自言自语，尤其长达7年的赛百味时光，他觉得一切呢还凑合，整体很满意，因为他本人的物欲极低，尽管在很长时间里没啥钱，但是在赛百味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打扰到他，让他有时间专心的去研究数论，对于他来说这就足够了，有热爱的数学为伴，生活也没觉得那么苦。甚至对于博士论文没能发表，没拿到学术圈工作这事儿，他也觉得没那么糟糕，因为如果拿一个几何相关的职位，可能一辈子都得去做那些并不喜欢的事，反而错过了最终的奖励。而且张益唐的事呢，也不是传统桥段里那种天才碰上了低谷，然后声嘶力竭地表示我要干出一番成绩让大家看看啊，并没有。很多跟他熟悉的人都表示，在赛百味打工和后来成为顶级数学家，他的心态和状态都没什么变化。低谷时他没有觉得自己完全失败，成功后呢，也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富贵是身外之物，贫穷也是。我甚至经常在想，就算张益唐一辈子没能证明孪生宿主猜想，他大概率也会觉得很幸福，因为他真正的触及到了幸福的本质，就是选择自己内心深处认同的道路，并且乐在其中，有没有结果可能并不重要了。有点类似当年明月在他的书中最后说到的，王侯将相的雄图霸业，长远看其实可能还不如徐霞客的游山玩水呢。最后突然想起来网上爆火的北大韦神，在我看来韦神真正牛的事情反而没人提，就是他爹一辈子都在研究那个 NS 方程，他接过了一波继续研究，并且是一场近乎绝望的冲击。要知道 NS 方程极其复杂，是个公认的泥潭，千禧年七大难题之一，已经消耗掉了无数的顶级天才，很可能还要继续消耗下去。但这一切还重要吗？出发即目的，过程即结果，选择了喜欢的生活方式去认真生活，已经足够了。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九斌的这篇文章。 这里是有声专辑《九兵》里面的故事，是由作者九兵授权的独家公号文章的音频发布方。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呢，请转评赞给一个，并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如果您能给这个专辑一个五星好评和月票的话，那将是对作者和主播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支持主播的其他有声专辑。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